就是这个，可能我的人生发生什么转折，然后刚好遇到什么贵人，为什么会遇到呢？就很神秘之类的。就是在这个茫茫的命运之中，有一个冥冥之力在那边让你觉得很省力。可是道家是一个非常喜欢把神秘的东西拉低到生活水平的，所以这些所谓上主的神秘之道，其实在道家来讲的话，哎，就像是你看那些老的江浙菜馆的师傅做那个文丝豆腐，那刀那样划划划划划，那豆腐真的切得一根一根细丝，我觉得这其中也是有上帝的神秘之道啊，就是怎么做到的，对不对？或者是那个经验老道的酿酒的师傅，他们在酿酒的时候，好像今年温度要高点，那曲要多点怎么样？就是说他等于他在酿的那个当下，他就已经有一种感觉是之后气候会怎么变化，他的下意识已经无意之间已经知道了，可是他的头脑并不一定很清楚这一切，但是他可以感知接下来年份的湿度跟温度等等的变化，其实这些都是很神秘的。不过像我讲到之前的课，讲到跟潜在意识许愿，对不对？那这个同学不是说许愿到一支钢笔吗？那我还笑说，既然你碰到大宇宙，为什么不要一份大的？接下来这个礼拜我就遭报应了，我许愿到一个20元的打火机，我更浪费大宇宙的能量，因为我常常抽烟嘛，常常便利店就买一个20元的打火机，然后我就觉得便利店的20元的打火机也很贼，它没有那个冲瓦斯的孔，所以用完了就要丢掉，要买新的，我就觉得有点浪费，心里面就一直在念着念着，我要买一个可以冲瓦斯的20元的打火机。接着那天刚好跟我爸去哪里说，因为一个小事情没有办法经过有买冲瓦斯的20元打火机的杂货店，就没有买到。然后呢月探了一下之后，就在坐公车的时候刚好坐到一个位置，那前一个客人就掉了一个可以冲瓦的20元的打火机，我就透过上帝的神秘之道拿到一个20元的打火机，我就觉得这是浪费大宇宙的资源，这不是花20块就可以买的东西，今天一神通就用在这种地方，真是要死。大宇宙的神秘之道这样子随随便便乱渗透到我的人生，但是这样的一种渗透呢，从某个角度来讲的确是对我们的心有帮助的，而且呢有一个好处哦，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潜在意识的世界的能量渗透到表面意识这件事情，有些人他所采取的途径是什么前仙碟仙或者是丹定之类的活动，那么样的活动有的时候也会让人觉得不知道是不是好的，对不对？就是不晓得来搞出这些行动行为到底是好能量的东西还是坏能量的东西，就让人觉得有一点不太安心。那我觉得道家采取的是一个比较安心的道路，就是你怀着爱去烧一道菜，那你就会在烧菜这件事情里面体会到上帝的神圣之道，那你怀着爱去杀一头牛，你就会在杀牛里面体会到上帝的神圣之道，但是你知道你的愿景在哪里，目标在哪里，你也知道你的能量是往哪个方向聚焦的，而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更多的潜在意识的力量，或者说你原来不晓得的东西加进你的力量里面，其实这样的一个锻炼还是很可爱的。而不晓得各位同学有没有，有的时候会很受戒，就是什么不是上课的同学，有的有买那个心灵力量那本书，有没有人会很受戒，看到路人甲乙丙丁时看他的心力有多少，因为这东西我不敢乱推广，因为单手大春圈是非常不容易做，所以有的时候测的也不能当真了，所以我们不要说这个一定会准，可是呢如果大约的来讲，就是一般型的肌抗力学的测试来讲的话，像肌抗力学那个书不是说人类的平均的心境大概只有200分上下吧，那比200分更高心境，比如说300多分了，比如说400多分，这种比较高的心境，如果你用肌抗力学的那个方法去测试的话，其实比较会发现这种偏高的心境是出现在一些在专业领域做得很开心的人的身上，而不是在那些庙里面的修行人身上。相反的，那些被人叫师傅大师的人，有的时候心力还有一些掉到20以下，因为你知道就是在这种道德教条里面，有的时候会变成 他的整个能量是焦灼在罪恶感这一块的，就是你有孽障，你有罪，你要忏悔那一块。所以也就是说，同样是修行，如果我们用基抗力学大约的那个分布，当然每个人都有个人差，所以我们不要一杆子打翻一船的人。但是同样是修行来讲的话，我就觉得虽然道家是一个很孤僻的家派，可是道家是采取了一个比较普遍妥善的道路，就是说你如果要修心，对不对，你同样的时间你去我不晓得现在的所谓的修道人，他们的修道是怎么做的，是静坐吗，还是打坐念经。像我之前就这样子以一个钟头的时间打坐念经，跟一个钟头的时间用你全部的爱去烧出一个顶级的猪脚，那应该是烧猪脚对心境的帮助是比较大的。这个通常来讲是这样子，当然不要包括什么代偿反应，什么我要轰轰烈烈谈一场恋爱遍体鳞伤，这个我不是在说感情世界，我是说要用全部的爱投入一件事，我不是在说那个感情世界哦，就是说单纯的用你最大的热情去画一幅画，或者是写一篇文章，或者是任何你觉得你在里面会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是开展的流畅的这些东西，那在易道的领域，在易道领域里面去尽情的做到最好，这个过程是比较有可能让我们的心力顺畅的进步的。所以那个写阻力最小之路的弗利兹，他会很强调艺术家的价值，他就说艺术工作者很少有人退休，因为他觉得我活着一天就是希望能够继续做这件事，因为做这件事我真的很快乐，我很爽。其实不要说艺术家，就像有一次看到电视机访问一个类似把那个大的那个什么尾鱼之类的切成片的那个老人家，那他年纪已经很大了，每天他的工作就是杀鱼，不是杀鱼就是分解一条鱼，然后那个老人家就说他希望他有一天是死在他的工作台上，就是他一直做这件事，因为他觉得他做这件事可以让他周遭这个国家的人都吃到品质很不错的鱼片，他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他至少没有做坏事，然后每年每年做，每年每年能够在这个事上面有一种功力在增进的快乐，所以就只是如此，对一个人的心就已经是很好了。不是说你一定要做什么大善事，因为心力这个东西是只要你用一些正确的结构去练它就会进步的，就是影响力范围的大或者小，反不是那么的有绝对的关系。那所以甚至如果你是一个做很多很多一般社会上认可的好事的人，可是你自己里面没有觉得很开心，自己没有爽到，那这样子的话，这做好事对我们的心好像也不一定有滋养的这个能力哦。